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e，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大家好，我是 Brian。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病 coronavirus， 现在中国的政府规定大家待在家里，但是有一些人不受规矩而威胁到其他人的安全。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叫守规矩，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讨论一下这些文明和不文明的行为。但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合这次中国的 coronavirus 中的一些例子，分析不守规矩的造成的后果，其中的文明的行为和不文明的行为说一说。
我觉得很多不守规矩的都是由自私造成的。就是我们最近英语课要写一篇 essay， 然后我要写的是就自私怎么样使一个社会陷入混乱。然后所以我就是我其中一个话题我要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开始讲。就是说有一些人在国家在就是警告这些人，你们不要出国，不要旅行，待在家里。如果你们有类似的病的症状的话，那你们应该去医院。但是很多人听到这些警告，特别是在病毒爆发初期的时候，并没有理会。然后后来在他们潜伏期结束之前，他们已经把病毒传染给了很多人。最后他们潜伏期结束了以后，那个时候他们才受到了，就是他那时候他们病情才爆发，这时候他们才受到了监控。但是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就是感染了很多人。所以已经来不及去控制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自私导致人们不遵守国家对他们的警告，就是忽视了这个病情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有侥幸心理嘛，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得这个病毒，所以他们就并没有去重视这个规则。所以从这里这样来说的话，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是很自私的，而且还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
我听说在中国有些人被中国政府抓住了，因为他们把很多那些人们需要那些口罩收起来了，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卖成特别贵，然后这个是不单单是会把人的他们弄得他们更麻烦一点，而且这是很非常自私和是没有就是怎么说没有 humanity 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就不是人，因为人总是要帮助互相帮助嘛，但是你这种行为就反倒是非常让人家是艰难的。
我听说因为武汉病毒是在武汉发生的嘛，所以就是在病毒发生的那几天有武汉的人偷偷逃出来，然后就是他们后来还说，如果是有就是你感觉有病毒的症状，然后他们就会问你是不是武汉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他自己是武汉人，但是他骗医生说他不是武汉人，然后医生就相信他了。结果后来发现他其实是武汉人，而且还有这种病毒，但是他当时已经传染了很多人了。这种就是非常自私的不文明行为。
对的，而且说到这儿，我以前在一个新闻里面听说，在武汉城刚刚开始封锁的时候，就有很多就是黑市，还有那种就是小路可以从那个就是人家带把你伪装成，比如说其他的人，或者是把你伪装成货物什么的，就是偷渡出城市，然后要付就是大概几百块、一千块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从武汉里溜出来，然后有很多人都这样做。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人们自私并且不遵守的规则，他们并不把整个人类的这个安全看成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只把那些帮助别人偷渡的人把钱看得比人类的安全更重要，而那些偷渡出去的人把自己的就是认为自己很侥幸没有得病毒， 而且他们还认为自己可以逃出，就是他们还不把别人的安全看得很重，他们只要自己不被控，不失去自由，他们只想自己在外面可以随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并不把别人的安全看得很重。
对，我也听说这件事情，好像是一开始武汉在封城的时候，肯定很多人都预感到可能封城了，资源不便，生活在这里面，而且还会有很多人感染，所以必须要尽快逃出去。然后他们就出很多倍的价钱，请人通过小道，通过小路把他们从武汉带出去。然后现在中国政府好像就在抓这些人，并且抓到了要罚很多很多的钱。而且有一些人还有可能会变成有罪的，这就是他们，而且更何况他们其中很多人都确实，他们原来可能并没有症状，但实际上他们确实感染了病毒，然后这些逃出去的人就把病毒给传染给了很多其他外地的人。
那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在公交车上，然后所有人都戴口罩了，然后就他没有戴口罩。然后呢，那个有一个人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口罩，然后那个你把它戴上嘛。然后他就是不戴。然后还有包括我也听说过很多人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戴口罩，等封城了以后，等就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戴口罩。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自己身体里有那个病毒的人，他其实已经把这些病毒就传给别人了，所以不戴口罩，然后就也不听别人劝说，也不戴口罩的，也是比较不文明的一种行为。
还有人想分享吗？好，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也听过很多故事，有个故事就是电梯上发生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家发现这个病毒，不但可以从空气里面传播，他们也可以发现你碰了其他人，你也有可能会把其他人感染到。所以很多中国的电梯里面，他们就放一些餐巾纸，说你们按按钮的时候拿一张餐巾纸，去按按钮，就不用碰到按钮了。但是有个人他就直接把口水吐在餐巾纸上，在按钮上乱摸，所以电梯上的按钮上都是他的口水。而他把餐巾纸用完了以后就扔在地上，就非常就非常不像样。然后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在电梯上发生的事情。他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感染到，但是呢，他还是到外面去，然后呢，不戴口罩那些。他是专门送吃的东西的，所以，但是他有一次在电梯上把饭盒打开，把口水吐在里面，说假如他被感染到，他有可能会被感染的，把其他人感染到了。然后有另一个人是从武汉，刚从武汉出来的。他不告诉其他人是武汉出来的，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感染到，但是他还是去了一大堆 party， 因为那里有很多 party， 中国的 party 就是有很多吃东西在桌子上，因为他在跟其他人的说话的时候把很多口水就吐到吃的东西里，不是故意吐的，但是还是不小心吐到吃的东西里面了。然后后来他发现他被感染到了，因为其他人吃了一些吃的东西，就是口水吐上去吃的东西，他感染到了大概4000个人，所以这比较严重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之前也看到过，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大家都在买口罩的时候，有的地方他就是会把那个口罩的价钱弄得特别特别贵，就比如说70块钱一个，或者是就反正就是特别特别贵，然后有很多人他们都买不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就买了口罩，就是便宜买了口罩以后，然后再高价再卖给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不文明的行为。
我同意。
对，而且你说到这个炒价格炒得特别高这个事情，我想到我前一阵在看的一个电影，其实这非常巧，我在12月份看的电影， 十二月份还不是一月份，反正这一个新就是中国新年之前的时候看的电影，刚看完了以后没过两个星期就听说病毒爆发的这个新闻。而这电影本身就是，它电影叫 Contagion， 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么，但是它就是讲一个病毒爆发，然后最后导致全世界社会全部动乱，然后最后他们才找到解药才活下来。就是最后的幸存者才活下来。就是我不详细讲这个电影的经过，但是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节，就是我觉得比其他很多部分都重要，它就是反映人性的。就是有一个资本家，他想要通过这个病毒来发财，然后他的公司是生产一种药物，然后他就在网上大肆的宣传他的药物，说他自己是一个得到病毒的人，然后他现在被治愈了，因为他吃了他自己公司生产的药物。那实际上他这个公司生产的药物根本就是不是用来治疗这种病毒的，但是他却成功的向很多濒死的人都推销了这个药物。那吃他药物的人并没有活过来，但是很多人都相信了他，因为他们这是他们的唯一希望，所以这个人成功的把他的药物的价格变得非常高，而且还很多人依然来买，然后他就发了大财。然后在电影里面的设置是他最后被抓了起来，但是由于他的支持者太多了，他被保释出去，所以他还是没有坐牢。但是这就是有一点讽刺意味，但是在现实中我觉得也许没有这么就是严重的一个事件发生，但是不管是从把口罩价格抬高，还是把就是医院的住院价格抬高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不合法的行为，而且是有很多人都做的。然后我听说就是之前嘉宾好像也有提到，把价格变高这种行为现在算是违法的行为，然后被中国如果被警方抓到的话会罚大量的钱，而且还会坐牢。
嗯，他说的非常好。我还有三个故事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这些都比较短，然后有一个就是有个人也是从武汉出来的，然后他去江苏那边，他不也不告诉人他是从武汉出来的，告诉其他人哦我刚是从菲律宾过来的，所以其他人也不知道。然后他后来也感染了八个人，也不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家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在中国排队，他们人当中排队的时候排得很远，像两个人当中隔五六米，所以这样子就不容易感染到，而他们也不吵不闹，就安安静静的那去排队。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这美国发现第一个人被感染到，就是在我们这里西雅图。听说这西雅图的人知道他是刚从武汉出，不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从武汉出来，但是我知道他是从中国刚出来的，所以他就他发现他身体有点不大对劲了，所以他就主动去医院，然后戴着口罩去医院，然后告诉医生，哎，我刚从中国出来，我有可能有这个病毒。然后呢，有很多医生也表扬他，说他很配合，像医生叫他做一件事情他就马上就去做了。好，那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讲究遵守规矩的吗？
我觉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规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个主要是传统的规则，我就是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在传统的社会里面，你如果不尊重传统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错误。你其他的规则可以自己定，但是有些传统是不能违反的，比如说一些节日的习俗，还有一些比如说在以前的就是男人领导的社会里面，如果有女的做君王的话，会感觉非常的特别，就是完全不可能。就是即使如果一个皇帝比如说没有儿子的话，那么他也会让一个亲戚或者说是一个表哥表弟的那个儿子来做皇帝。他就是如果这种规则不遵守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被国家里老百姓推翻，因为老百姓不支持他这样打破传统。 还有一些其他的传统规则，比如说如果小孩子不听家长的话，那家长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是可以武力教训孩子的，然后这在美国里就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都是看似很特别的，就是很奇怪的，因为如果在美国家长用武力打孩子的话，那么就是孩子可能会被从家长那儿带走一段时间，甚至永远带走。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如果不尊重传统，就是一个最就是最打破规则的一个极限。所有的规则都没有传统定下来的规则那么就是深厚，规则可以让其他嘉宾。
那我虽然没有在中国生活中送过，就是但是我也感觉到，就是在中国那个传统文化里面，就是那些遵守那些direction follow direction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我妈妈以前跟我说吧，以前就是那些晚辈要很尊重那些长辈，然后如果见到他们或者什么拜年什么都要跪下跟他们说，当然现在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就是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是以前那些他们是怎样尊敬的，就是听人家的话。
中国因为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来自于古代，在中国古代就是一个那种皇帝统领整一个国家，所以一般就是任何人都要听任何这个皇帝说的话，所以一般在中国是比较守法的。但是如果中国出现一个就是那种有一个规矩，但是这个规矩你不遵守也不会受到惩罚，那么就会有很少的人去遵守。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中国人一般都是很比较遵守法律的，因为法律的惩罚也是比较严格的，特别是在以前的专制社会。但是中国有另外一个规，就是潜规则，等于说就是另外一个传统，就是人都不是以自己为个就是单位，就是不是很特别自私，但是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所以人的自私都是为了自己家庭好。也许就是长辈兄弟之间自私是很少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家和陌生人之间，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对其他人的，就是不能说没有，但是同情就很少，而且也没有什么就是想要分享的这种欲望。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在等于说马路上遇到的路人，你都感觉跟他就是分享你的经验，会就是你随便在火车里面旁边坐着人，你可以跟他畅谈很长时间。但是在中国，如果你遇到陌生人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会跟他讲话，你会跟你的家人坐在一起，作为一个团体。所以如果有人觉得中国人是自私的话，其实也不完全是，中国人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家庭好，所以跟家庭之外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会显得有一些自私冷淡。所以如果遵守规则这点是的话，之前 David 有提到，如果有一个规则是强制让中国人遵守的，那么他们就会遵守。但是如果是一个选择性的，或者说是不强制，或者惩罚非常非常少的，比如说闯一个红灯罚款50人民币，而且没有摄像头没有交警，那这个时候你到底要不要闯呢？汽车闯的情况很比较严重，但是自行车和电瓶车闯红灯，大部分时候是不会被抓到的。所以你这个时候要不要闯呢？如果在美国社会里很少有人会闯，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人比较少的地方，闯红灯就非常多。而且如果周围的人都在闯，那么没有哪一个人会主动停下来。所以如果看到周围的人都在闯红灯，那么基本上接下来的人也会来闯红灯。所以我觉得如果在面对惩罚的前面，或者是面对那些非常传统的规则，中国人是会遵守。但是对于那些看似比较轻比较不重要的法则，很多时候可能会被忽视。
对的，而且确实我也发现，好像在中国的时候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就不是很有急事，就一点点急的事情他们就说哎呀有急事闯了。但是一般来说在中国，毕竟开车闯还是很少的，但是自行车行人很多都会闯。但是在美国真的闯红灯的人非常少。上次我们中国有一点亲戚来的时候，他们闯了一次红灯，边上的人就有人很不高兴。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中国人他们可能不是很，他们可能不觉得如果你稍微就是隐瞒一点真相是不好的，比如说他知道有一件什么事情好像如果让我的这个人知道了会让他很不高兴，但是虽然他知道那个人也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如果知道他可能会大走失望，所以他们可能就会选择隐瞒不告诉他，或者换一种说法来隐瞒过去。
还有人想分享吗？
那我觉得的话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它其实是有讲究规则的，那只就像刚才说的那种像交通规则的话，那一般还是有人就是说他就算讲究了规则，那还是有人会去闯红灯，他们还是会就说我知道闯红灯是不对的，但是我就是有急事儿，但其实他就是可能就是不想遵守这个规则。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从小就是因为这个规则的话，我的家里面也会有一些就像每个家都不一样的规则。那在我们家呢，有就是我们家可能就和相对来说大部分的不一样。那我妹妹出生了以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很小，那时候就和她抢东西，然后那时候抢东西的话，我以为就我妈妈会直接给我妹妹，因为我听别人说呢，他们家的规则就是这样的，那我认为我们家的规则也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家的规则也是就是相对来说不一样，我们家的规则就是说如果谁就是说如果两个人抢，那就是都不给，那所以这个规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每家不一样的规则，那其实也是很讲究的。
那因为我在美国长大的话，那我就不是知道很多中国的传统规则。
好，那是我们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那是我来说小狼。讲到中国文化，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么两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有家有家规国有国法，都是说明遵守规矩的重要性，也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表现。我们先不说这些规矩的好坏，先举些例子。我这里有一些那话，描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日常规矩的，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哇哦，
非常有意思，对吧？那是我来继续吧。 很明显这里的一些一些规制有些古板，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改变。比如以前人不能和父母顶嘴，父母说错也不能纠正，现在父母和孩子都可以平等的讨论事情。好，那是我们下个问题，就是我们来谈谈平时学习和工作中守规则的重要性。
那我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上个学期我有一节像就是工程课的课，然后他当中的老师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像是相当于用铁丝缠一个钉子，然后有一些磁力之类的一个东西，然后他说我这里有16卷铁丝，你们有8个桌子，每个桌子4个人，所以你们2个人要合用一个铁丝，绝对不能有任何哪一个桌子拿多于2个的。然后他还说你们大概花个10分钟，2个人就能把你们2个的铁丝全部都做完了。然后大概过了25分钟之后，他去检查一个桌子，结果那个桌子一个人还没有做完，第一个人快要做完了，然后他就问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们怎么只有一个人还没有完全做完，然后其他人说我们都在等铁丝，然后他说你们怎么只有一个你们只有怎么只有一卷铁丝，我不是说好你们可以拿2卷的吗？然后那桌子上面的人说可是我们没有铁丝呀。然后老师去其他的桌子上面找，发现有一个同学一人拿了2卷铁丝，然后他就完全在老师说得很清楚，一个桌子2卷，2个人1卷这个规则之后，他还一个人拿了2卷，然后老师就非常非常生气，然后那是第一节课的事情，我们班是第4节课，但是在第4节课的时候，老师大概还花了半节课的时间来讲第一节课的这个同学做的事情有多么不好，而且他还非常生气，所以可见基本上整一个第一节课他发现这件事情了之后都在发火了，然后就因为这个人的一个自私的行为，就是整一节课下面都不要上了，就听老师讲道理，老师就说以你们这种，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学校里面居然能够有这样自私的，能够为了让自己成为第一个做完的人而拿走别人学习的权利的人，我认为你们这样的人要是不纠正的话，以后一定会有后果，然后老师就非常生气，这就是那个同学没有遵守规则的后果。
就是你又提到了由于自私而不遵守后果，当然不遵守规则，但在你这个情况里面，也许这个同学只是听规则听错了，但是他也有可能，就是特别是在成人社会里面，很有可能一个人就是由于自私而遵守而打破规则，确实拿走了其他人的资源。所以我又说到我之前在英语课里面读了一本书叫 World of the Flies， 很多就是美国90年级的人都读这本书，然后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是什么，但是我到这里读了这本书，我觉得可以跟这个话题有非常多的联系。就是一开始他是讲一些受过军事训练的英国小孩，在大概二战时期到了一个坠机到了一个荒岛上，然后他们一开始试图建立自己的文明，不过到后面文明渐渐崩溃，然后到后面他们全都成了野蛮人，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基本的故事。但是这个的重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讲一开始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就是很自豪的英国人，然后他们都就是英国的军队嘛，都是有很好的规则的，然后他们等于说是就是从小就在军队里面训练，然后他们应该是非常disciplined， 非常的有自制力，而且非常的遵守就是所有的规则。但是呢，他们到了岛上，人们就由于自私而不遵守规则，他们表面遵守规则，但是在自己一个人能决定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背道而驰，他们就去做自己高兴的事情，然后最后他们导致每一个人的利益都不一样，然后他们就产生了分歧，然后他们就越来越不重视规则，到后面所有的规则都被忽视了，然后他们就全都成了没有规则的野蛮人。 所以这本书等于说在一部分是在一部分的话题课题就是在告诉我们规则的重要性，以及没有规则人们会沦落到什么地步。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学习中规则都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没有规则不会真的像他们这样自相残杀了，不会像这个故事里面形容的那么就是情况那么严重。但是如果没有在学习中和工作中如果不遵守规则或者是没有规则的话，那么效率会非常低，而且甚至导致人们的就是事倍功半，而且做的事都互相抵消，而且还会消耗很多额外的资源。所以我觉得规则还是有的话还是要遵守比较好，如果不遵守的话那么规则就没有用。
那我非常同意，就是就算你那些人是好人不是坏人，就是不没有有那些坏的想法，你没有规则，你那些人也不知道怎么就是 work together 团体工作，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听谁的，然后应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不是对。那如果有一个规则，他们就有一个 standard 来看，哦，我应该在这种情况做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就慢慢可以就是一起工作，然后把那个社会建立起来，然后就这种社会就可以好一点。
我觉得就是任何规则都是有它的道理的，法律就别提了，是很多人一起是讨论了很久才说明的。但是就比如说学习和或者工作中的规则，就算是没有生命中的潜规则也是有它的重要性的，不会有任何一个规则是没有它的道理的。所以一般遵守规则是好的，如果不遵守规则的话是会有坏处的。
就在学习中的话，那其实我之前也是在中国学习的时候，那时候课间有十分钟，然后上课，然后老师一听到有人大声说话的话，那老师就会停着，然后就给我们数时间说，你们已经说了一分钟了，我下课要拖延一分钟了，你们只有九分钟的时间了。那如果所有人都一直在说的话，那最后整个课间就没有了。如果就是然后那在这边的话，那你如果在课堂上随便讲话的话，你会让就是说别人想听但是就是听不到，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人都会看说他那个人说话了，那要不然我也说的话，那这样可能会就让课堂就更乱。
好，我也再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这个学校里面有一课叫乐团，然后在这个乐团里面，他规定就是开学的时候，他规定每个人每天都要把乐器带回家练。那可因为很多人就是他们的乐器很大，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带回家去练。然后学期刚开始的时候，老师也不太管，因为很多人就是可以跟得上。那可到学习的大概中间的时候，我们快到一个表演了，可能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表演了，然后我们还是吹得特别差。所以老师规定你一定要把乐器带回家去练，所以很多人都带回家了，那可还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没带回家。没练的话，那我们表演的时候就表演的特别差。
好，那是我来说的是答案。有些在医院里面，他们假如他们不知道要开刀开在哪里，所以会有两个医生，一个是专门开刀的，一个就是告诉专门开刀的人开刀开在哪里。然后呢，他们告诉开刀的人开在哪里，要写一个字母，是个 L 还是个 C， 所以就告诉开刀的人要应该怎么开。但是他写错了，然后后来那个病人就死掉了，因为医生给他开错刀了。好，另外一个也是在医院发生的，在有个养老院里面，很多老人都要每天要吃药的，有个护士，他应该是手里只允许拿 一个窑，但是他那个时候非常忙，所以手里就拿了两个窑，然后给两个不同的病人，但是他不小心给错了，然后呢两个病人都差点死了。第三个就是有些人也是养老院发生的事情，有他们是规定把像陪葬那些东西都锁起来，因为以前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老人把肥皂那些东西拿过来吃掉，因为那些老人看不清楚，他们就以为，我猜他们以为是吃的还是，他们就把那些肥皂吃掉了，所以就这种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按照规矩来做事情。那是我第四个问题，就是守规则和灵活机动矛盾吗？你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我认为守规则和灵活机动肯定是矛盾的。如果灵活机动的程度非常高的话，那么说明在这方面的规则一定是非常少的。比如说，如果你把你生活中的一切东西全部都用规则定好，那么你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非常无聊，从早到晚都一模一样，每天都遵守着人家给你定下来的一些 guidelines， 但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是一个假设的100%守规则的一个社会。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你就不能有任何灵活机动的时候？但是另外换一个说，如果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独自的一个society 里，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都不需要对任何其他人负责任，然后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没有一丝规则可以需要遵守，但是他们就可以拥有100%的灵活机动。所以这样来说，守规则就限制，只要有规则就限制了这个人的灵活机动。但是呢，大部分时候规则不会规定你生活中的一切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你还是可以在那些有些特别有创意的方面来做来实现你的创意。但是这样的时候毕竟还是比较少，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创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人长期的遵守了规则，那他也许就不会去想到那些没有被规定的地方能够怎么样发挥自己的特长。但你规定的越少，就有越多人可以灵活机动，导致一个负面的结果，比如说犯罪，或者说是就是欺诈之类的，也是犯罪。所以规则和灵活机动要有一个适合的比例，你要在能够让人灵活的时候让人灵活，但是如果这个灵活可能导致一些危险的话，那么就需要有规则来限制。
我觉得有些时候会有矛盾，有些时候也不会有矛盾。比如说像在高速公路上面限速是60，那可很多人会开70，那可如果每个人都开70的话，那就不会发生很多车祸的。
但是还有人想分享吗？
我觉得守规则和灵活机动有时候有矛盾，但大多数时候你是可以在不犯法并且也没有什么道德让人感到不对的时候，你有聪明的地方，有很好的想法的。但是比如说有时候如果你犯了一个错，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但是有人来追究，这时候如果你守规则的话，那就一定会照理说你就应该如实相待，说出每一个你做的错的事情。可是如果这个，但是有时候很多人都不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这时候告诉别人自己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的话，别人会有多么大的指责，或者别人可能会就是比如说，或者可能会甚至犯罪，变成一个犯罪的人。但是如果你非常灵活机动，选择去撒谎的话，这时候你就没有守规则。可是这个，就是也不一定是最聪明的选择。就算你觉得自己很灵活机动，去不守规则的话，有时候这反而是不聪明的办法。所以就是在撒谎的这方面，守规则和灵活机动是会有矛盾。但是，如果是在合法的，并且没有人会说有任何不好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什么你在创业的时候，或者你画一幅画，这时候你非常灵活，你能够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地方，那么 这样岂不是你没有任何人说你做的有任何不好，可是你又很灵活机动，你又守了规则又灵活机动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是不矛盾。
嗯，那我也觉得这两个灵活机动和守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也是不矛盾。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嘛，你遵守规矩，你不会有什么错误，你时刻都是按照一个计划来做的。但是你灵活机动呢，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来想东西，而且有时候你可能可能要做一些就是不是很守规则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带一个朋友去哪里，但是你的车不够大，你可能就要四个人在后面挤一挤，就是可能是违法的，但是你只能这样，但是这个也是可以说是灵活机动的。
好，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的时间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osh，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那是我继续讲一下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但是我有三个例子，有个第一个就是我听过一个真的事情，就是因为一般男的和女的厕所是分开的，但是有一个女的在一个女的厕所里面晕倒了，然后外面有个男的听见了，他想进去救那个女的，但是他说哎，我不能进去，就是女的厕所，我是个男的，我没法进去。后来那个女的我忘记是不是死了还是就还是没死，但是他就没被救，到很久以后就会被救。然后我觉得我就两个例子，不是上面说错了。然后我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些故事，就是很多人在外面在路上乱走，但是呢突然间下晕倒了。然后很多中国医院他们就说我不能让你进医院，除了你先给我付好钱，然后我才能来给你medicine 一些东西。但是呢假如像这个人像晕倒的时候都快死了，但是护士肯定说这样子我们先救他，救完他以后我们就应该去收他的钱。所以我就觉得一般要弄尊重规则，但是假如像有特别的情况，你不一定要这样子做。好，那是我下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一直尊重规则？
我基本上会遵守规则，但是就像之前提到的，很多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从小到大，那么也是有不少时候我是明知道我违反了规则，我还会去做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跟我不小心违反规则有一个不同，因为如果我并没有故意去违反规则，但是我不知道规则是什么，然后就去违反，这样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我是一个不守规则的人。虽然我没有守规则，但是我还可以是一个守规则的人，只不过我当时是无知的，就是我不知道规则是什么而已，所以并没有主动去选择不遵守规则。但是有些时候我会去选择不遵守规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因为就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很确定如果我不遵守这个规则，没有人会发现我不遵守这个规则，并且不会带来什么长久的后果，这个是一种原因。然后另外一种更明显的原因是，就是比较容易遇到的是我确定这个规则是就是我知道这个规则是有它的道理，但是我确定在我当时的情况下我做出违反规则的选择会带来更大的好处。但是我一般这样的话，我会先让别人知道，让长辈或者说是让老师知道，然后我再去做。 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我参加一个俱乐部，然后俱乐部里面要搭机器人，然后一般的时候他们搭机器人每一个 tool 都有他们自己的用法，然后每一个就是安装什么都有他自己的步骤。但是我以前有过一次，就是看一个搭建的图纸，然后他的图纸特别不清晰，然后结果他这个说要这样做，但是他说的很不清楚，然后其他人都在试图就是试图去翻译这个图纸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图纸很不清楚，然后人家都很难决定他这个到底是要这样做还是那样做。然后后来我就按照我自己认为我想要的方式来做，然后后来我的方法并不是图纸里面要求我做的方法，但是我得到了跟图纸里一样的结果。然后后来其他人都觉得我这个做的是很就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还让好就是在我之后的人都知道有一种方法是肯定成功了，虽然它不是图纸里面的方法。
一般我都会守规则，但是对我来说一共就在我这个年纪一共有三种规则。第一种就是法律，就是国家规则，这种规则我基本上不管，因为我这种年纪是触犯了法律也不会怎么样的，就是开车什么的我都不会闯红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开车，我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我当然不会去杀人，但是就是像闯红灯或者是喝酒这种东西都是我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我也不太管法律。如果另外两种，一种是家庭规矩，一种是游戏规矩。因为我非常喜欢玩那种桌面游戏，就是那种 board game， 然后这种游戏它里面都有很多复杂的规矩，这种规矩我是不喜欢就不遵守规则的，因为这种规则只会给游戏带来乐趣，如果不遵守的话就会让游戏失去这种乐趣，就不好玩了。然而家庭规矩呢，我是会看的，我有的时候会违反家庭规矩，大部分我还遵守，但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妈不让我打游戏，然后我小的时候就在床上偷偷玩游戏。
我一般来说我也是遵守规则的，但是就是说像那种感觉好像很重要的规则，像比如说以前比如说有规则说什么不到13岁不能坐在车子的前面之类，这种规则我都不会去违反。但是我觉得一般就是那种有规则肯定说就是说不能说谎，一切都要说实话，诚实是可贵的什么之类，但是我基本上这是我唯一一个会违反的规则。因为有时候我是认为我就算违反这个就是我违反这个不能说谎这一条规则的话，带来的如果我不违反它的话，我说实话的话带来的后果有大多数可能性会大于我违反的后果。就比如说我都不记得这是多少多少年之前的，反正有一次我弄坏了一条项链，然后妈妈就说这个东西是谁弄坏的，然后那时候我就不承认。但是后来虽然我违反了不能说谎这条规则，但是后来并没有任何后果。
那我也可能有几次试过是没有遵照规则吧，可能就也不是很严重的什么。我也很多时候就是也没有意识到，有时候是不小心的。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刚刚学会开车，然后我就开到路的另外一边，不小心就往上，我就看不见那个路线了。但是也没有关系，反正也没有车，也没有人看到。我也有几次就是车还在流动的时候，我就把那个 parking brake 就把它摁上去了，然后整个车就刹得特别紧，但是也没事，没有人看见。
那我其实就是也违反过很多规则。那有很就是有一次就是在小学的时候，那大概在6年级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做的题就要有很大量的那种计算，而且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计算。那老师说就是说也不算规则吧，就是老师规定说你不可以拿计算器就是来算这个。 然后我当时我就有一个特别小的计算器，然后我就拿到学校去了，然后我就想，嗯，这么小的计算器就算发现了以后，那没收了以后也对我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伤害，老师也不可能因为一个计算器就叫我的家长。那后来确实是没有叫我的家长，那后来就是在全班同学私底下都在传这个计算器，因为没有人敢就是想打破这个规则去带这个计算器。那还有另外一次呢，就是我在家里的时候，那那个时候我刚有手机，然后我妈妈每天给我的规定就是说，如果在写完作业的情况下，你可以每天看一小会儿。那有一段时间的话，我就是骗我妈说我写完作业了，然后我就玩玩手机，然后玩手机，然后其实我是知道作业没有写完的。然后第二天到学校，作业没有写完，那我就我一般到的比较早，那我就赶紧在那儿写。那后来就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被发现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不守规则。
好，那是我来说是吧？我有时候也不守规矩，对，就是我有时候我爸爸妈妈叫我不要看书了，要去睡觉，有时候我就拿着灯去看书。好，那是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英文部分吧。
欢迎大家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的情景美语节目。
我们先来听一段日常生活中会听到的对话。
I hate rush hour, don't you?
So do I. Hey, look, that car just ran a red light and hit that truck.
Is anyone hurt?
I don't think so, but let's call 911 just in case.
Okay.
At home.
Did you see the news? In the car crash we witnessed, 3 people are in critical condition. Thank goodness no one passed away.
我们请 David 和 Lucy 翻译一下。
我痛恨交通高峰时间，你呢？
我也是。嘿，你看，有辆小车刚闯红灯，撞上了一辆卡车。
有人受伤吗？
我觉得没有，还是让我们打911报警，以防万一。
在家
的
车。
好的。你看到新闻了吗？我们上次目击的车祸中有3个人受伤严重，幸运的是没有人死亡。
我们现在解释一下前面的对话的说法是什么意思。 Rush hour 就是大家常说的交通高峰时段，一般发生在早晨或下午人们上下班的时间。请跟我读 Rush hour。
Rush hour。
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 Don't you 就是 Do not you，在句子中，就是在句子中这么理解是对的，但是放在句末的时候 ，don't you 的意思是 what about you， 是寻求意见的意思。比如 ，I think blue is the best color，don't you？ 我认为蓝色是最好的颜色，你觉得呢？当你回复别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以说 yes， yeah， or so do I。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你可以直接表达，比如说 No, I think red is better. 不，我认为红色更好看。请跟我读 Don't you?
Don't you?
请跟我读 So do I.
So do I.
那 red light 就是闯红灯的意思，请跟我读 red light.
Red light. Red light.
Passed away 是一个英文词组，意思是死亡，比 died 更正式些。其他表达死亡的说法还有 left this world， 离开这个世界。这两种说法都比说 died 更显得礼貌些，特别是在死者家属在场的时候。当有人告诉你他的朋友或家人不幸运过世的时候，你可以回复 I'm sorry for your loss。Or, my heart goes with you. 另外也可以回复 I give you my sincerest condolences. Or, may him or her rest in peace. 这两种说法一般是书面说法，可以在问卡里用，口语比较少见，请跟我读 passed away。
Passed away，
请跟我读 I'm sorry for your loss。
I'm sorry for your loss。
Thank goodness 是表示幸好、幸运的意思。在前面的对话里，发生车祸是很不幸的事，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在车祸中死亡。这样的表达，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Thank goodness the test is cancelled, otherwise I will fail。幸好这次考试取消了，要不我可能会不及格。请跟我读。Thank goodness.
Thank goodness.
前面 Brian 说发生车祸后 ，three people are in critical condition. Someone is in critical condition 的意思就是受了很严重的伤，有可能治不好，有死亡的危险。这次感染冠状病毒在 ICU 的重症病人，我们就可以说他们 in critical condition。另外 ICU 是 Intensive Care Unit 的缩写，请跟我读 In Critical Condition。
In Critical Condition。
今天我们学到了英文当中很多说法，现在我们知道 Rush Hour, Don't You, Being a Red Light, Just in Case, Critical Condition, Thank Goodness 和 Pass Away 什么意思。欢迎大家下周星期六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上演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